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国会议员们表示，在美国施压要求中国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时，美国也在担心俄罗斯借机填补中国留下的真空，对朝鲜政权提供支持帮助。俄罗斯目前与朝鲜更多互动，两国上个月首次开通了来往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与朝鲜罗先市的海上客货运定期航班。朝鲜铁道部长在一个月前借参加国际会议之际访问了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并同俄罗斯讨论了双方在铁路方面的合作。俄罗斯联邦铁道局副局长年初访问了平壤，双方决定俄罗斯为朝鲜培养铁路方面的人才。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也在加强，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演艺界和文化界人士频繁访问朝鲜，有的俄罗斯博客作家访问朝鲜归来后在互联网上发表视频称赞朝鲜的接待和各种设施，也有俄罗斯知名朝鲜问题学者赞扬金正恩的改革。他们说，最近几年平壤街头汽车和私人小餐馆的数量都在增多。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朝鲜的交流也在扩大，在俄罗斯的大量朝鲜劳工正在为金正恩政权赚取短缺的外汇。俄罗斯担心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因此严格限制中国移民，但却欢迎朝鲜劳工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朝鲜劳工同时也在圣彼得堡等地参与明年世界杯足球赛赛场场馆的建设工作。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说，吸引朝鲜劳工能够弥补俄罗斯劳动力的不足，更是两国经贸合作中的最有前景的领域。2015年到2016年期间，总共有4万多名朝鲜劳工去俄罗斯工作。但是美国、欧洲国家政府以及许多国际人权机构都批评这些朝鲜劳工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微薄，他们的绝大多数收入必须上缴朝鲜当局。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中国处处受限，唯一能够全面活动的东正教堂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内，但东正教会在朝鲜却受到礼遇，并经常派团访问平壤。已故的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多年前访俄参观东正教堂后，特别在平壤也建成了一座新的东正教堂。去年这座教堂建成10周年之际，东正教的一个高级代表团特别访问了朝鲜。东正教会还邀请多名朝鲜人去远东的东正教神学院深造。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最近几年一直下跌，但今年开始出现增长。俄罗斯海关说，今年头一季度两国贸易额增加了85%。俄罗斯向朝鲜出口的主要是石油、煤炭、粮食和机械设备等。朝鲜向俄罗斯的出口商品包括纺织品、冷冻鱼和音乐乐器等。俄罗斯驻平壤大使馆的官网说，两国贸易中90%以俄罗斯对朝鲜的出口为主。两国贸易也面临着俄罗斯商业银行害怕制裁不愿意同朝鲜来往，以及两国无法进行直接结算等难题。中国目前与朝鲜的关系变冷，为俄罗斯扩大在朝鲜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很难说俄罗斯将填补中国留下的真空，弥补朝鲜的损失。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并不扮演主要角色，但朝鲜核武和导弹计划却威胁俄罗斯的安全。朝鲜试射导弹失败后，多次导弹的坠落地点离俄罗斯远东城市不远。学者赫拉姆齐辛认为，只有在联合国表决制裁决议时，俄罗斯才能在朝鲜问题上施加最大的影响。一些俄罗斯远东地方媒体认为，俄罗斯与朝鲜贸易中相当一部分都经过中国，刚刚开通的海上客货运航班主要的客源也是中国游客。朝鲜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认为，由于太依赖中国，导致朝鲜开始向俄罗斯靠近，但是前景并不明朗。 列沙科夫说，朝鲜的主题思想理论在外交上要求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搞平衡，苏联解体导致这种平衡被打破。在2000年代，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与普京多次会晤，尝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是没有具体结果，因为只有俄罗斯重新成为朝鲜的主要经济伙伴，朝鲜才能在俄中之间取得平衡。要想俄罗斯成为朝鲜的主要经贸伙伴，必须要实施许多大的经贸项目。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5年批判独裁者斯大林之后，朝鲜劳动党内也出现了批评金日成的声音，但金日成随后整肃了党内的所谓延安派和苏联派，并提出了主题思想理论，也被称为金日成主义。为了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俄罗斯在2012年免除了朝鲜所欠的 90% 的债务。在俄罗斯的努力下，俄罗斯远东喀桑地区到朝鲜罗先一段不长的边境铁路以及罗先地区一个码头在两年前都已经完工投入运营。俄罗斯与朝鲜计划的其他合作项目还包括架设输电线路，从远东向朝鲜半岛输送电能，建设贯通朝鲜半岛南北方并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的铁路设施，铺设天然气管道向朝鲜半岛出口天然气等。俄罗斯社会多年前曾有过许多批评朝鲜政权的声音，显示俄罗斯同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站在一起，但俄罗斯今天同朝鲜一样也受到西方的制裁，美国和西方也被俄罗斯官媒宣传成为主要威胁。俄罗斯国内目前对斯大林和列宁有好感的人也在增多，这些都使普京政权和俄罗斯社会对朝鲜的态度发生转变。俄罗斯去年曾经通过法律允许向朝鲜转交逃跑寻求避难的朝鲜劳工。曾经帮助过朝鲜劳工的人权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朝鲜劳工在俄罗斯毫无自由，而普京政权却在这个方面同朝鲜合作。加努什金娜说，那些朝鲜劳工被关在有铁丝网和电网的营地中，这是俄罗斯境内的小朝鲜，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劳工想逃跑，而俄罗斯却要帮助朝鲜当局把他们抓回来，这是俄罗斯的巨大耻辱，俄罗斯未来恐怕难洗涮干净。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过去曾分别参观过圣彼得堡的一家大型工厂，这家工厂不久前特别在院墙上树立牌匾纪念他们的访问。俄罗斯高官也曾出席朝鲜在圣彼得堡等地举行的金正日摄影展。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斯托罗康批评说，到过朝鲜的一些俄罗斯文化界人士、记者、朝鲜问题专家们都对朝鲜显示出爱慕之情，他们批评美国施压，称赞朝鲜走自己的道路，这同俄罗斯内部的政治气候变化直接有关。因为朝鲜被称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斯大林式的专制国家，随着斯大林在俄罗斯死灰复燃，俄罗斯社会一些人也把朝鲜视作近亲。因为不满普京政权，目前在拉脱维亚定居的俄罗斯著名纪录片导演曼斯基去年曾访问朝鲜，并暗中录制了许多资料，但是在压力下，莫斯科的绝大多数电影院都拒绝上映他制作的揭露朝鲜黑暗的纪录片。曼斯基说，朝鲜是一个没有任何自由的国家，在那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朝鲜人世代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早已习惯。他批评说，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自己放弃和丢掉了曾经拥有过的自由和民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普京的俄罗斯还不如朝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Идеология Чусьхе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как раз сводится к 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ию. И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н разрушил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баланс.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в 2000 году, когда...
А то, что делается там в лагерях, обнесенных колючей проволокой, чуть ли н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там, где... они могут выйти, проходит ток.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ое. Это кусок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 на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